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无论是西部的罗马化，还是东部的古典主义，都仅仅是罗马政府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有意识地执行的政策。在东部和西部，更重要的都是行省居民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当然，这些过程也遭到了抵制，尤其是在那些行省精英之中。但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这些臣服于帝国的民族会反抗罗马的统治，而是为什么总体上公开的反抗会如此之少。像公元60年的布迪卡叛乱这样的地方叛乱很少发生，并且通常在罗马最初征服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逐渐消失。然而，有一个臣服民族的确多次试图摆脱罗马人的束缚，那就是犹太人。在研究犹太人的历史时，尤其需要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公元66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公开起事，杀了这里的罗马驻军，整个犹太地很快跟进，整个地区出现了针对非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公元66年秋天，叙利亚总督率领一支罗马军队差点将耶路撒冷从反叛者手中夺回来，后来却被犹太人几乎全部歼灭。罗马人的回应是残忍的，在后来成为皇帝的提图斯的领导下，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围城，公元70年9月，耶路撒冷被攻陷。城里的人要么被杀死，要么沦为奴隶，犹太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圣殿也被付之一炬。公元132年，犹太地发生第二次叛乱，导火索似乎是哈德良试图在耶路撒冷原址建立一个新的罗马殖民地，即艾里亚加比多连。正如公元前二世纪，安条克四世试图把耶路撒冷变成希腊殖民地，结果引发了一场针对塞琉古王朝的犹太人大反抗。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在魅力型领袖西蒙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犹太人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试图重新攻占耶路撒冷。135年秋天，反叛者被最终镇压时，犹太地沦为一片废墟。罗马历史学家卡修斯·迪奥称超过50万名犹太人被杀。为什么犹太地对于罗马统治的反抗会如此激烈呢？我们对于第一次犹太叛乱的了解主要来自约瑟夫斯的著作。他认为这次叛乱是双方阵营里几个害群之马引起的。在罗马一方，犹太地罗马总督的行为一直十分恶劣，完全无视人民的疾苦。在犹太人一方，和罗马的冲突是由几个邪恶的强盗和宗教狂热分子挑起的。然而，约瑟夫斯也有他自己的动机。他本人是犹太地当地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在叛乱的第一年，他在犹太人一边作战，后来被罗马军队俘虏。他很快就改变了立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并在罗马度过了余生。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历史叙述试图为他本人在叛乱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进行辩护。作为实际上深深卷入叛乱的犹太地上层阶级的辩护者，将叛乱说成几个极端分子所为对他是有利的。在为罗马听众解释犹太人处境时，他巧妙地将引起叛乱的罪责放到个别罗马坏人的头上，而不是罗马统治本身。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这场叛乱并不仅仅是为了抗议罗马的虐待，而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国家。在这两次叛乱中，犹太叛乱者都铸造了银币和铜币，上面用希伯来语刻着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字：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的自由，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在一组铸造于第二次叛乱早期的银币上，刻的是62年前被破坏的圣殿， 以及充满自豪的铭文《以色列救赎之年》。犹太人的反抗有着很深的宗教根源，但是约瑟夫斯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在第一次叛乱之前，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一直每年自愿缴纳两德拉克马作为耶路撒冷圣殿的修缮费。公元70年之后，自愿的缴纳被一种特殊的犹太人税所取代，依然是从帝国所有的犹太人中征收，却被用于罗马卡比托林山上朱庇特神庙的祭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犹太地叛乱的回应，罗马选择对整个犹太民族实施集体惩罚。这种屈辱性的犹太人税不仅仅强加在犹太地的反叛者头上，还加在埃及、小亚细亚和罗马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犹太人大型流散社区头上。显而易见，罗马将这次叛乱看成犹太人的问题，而不是犹太地的问题。罗马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和犹太地的犹太人一样，那些流散社区的犹太人也没有很好的融入帝国的体制。116年至117年，埃及、西兰尼加和塞浦路斯的犹太少数民族地区突然发起暴动，这次针对的不是罗马征服，而是同一个行省里的非犹太人邻居。对此，罗马人的反应依然十分严厉。从此之后，犹太人被禁止踏足塞浦路斯岛，甚至因为遇到糟糕天气到塞浦路斯海港避难的犹太人也要被处死。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犹太民族来说，那种在帝国其他地方发生的对于罗马统治的宗教同化是不可能的。高卢北部的凯尔特人开心地将他们的本土神灵认同为罗马的战神或朱庇特，但是犹太人的神与其他任何多神崇拜的系统都是无法兼容的。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全能的神，他与罗马的朱庇特不同。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界线是无法跨越的。对于摩西律法最基本元素的遵守，严格限制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交往的程度。这些元素包括割礼、饮食上的限制和守安息日。最后，臣服于罗马不仅是一种羞辱，还是一种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上帝要保护其选民并帮助他们摆脱压迫的应许。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罗马帝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帝国的行省内部地方崇拜之多令人啧舌，其中大部分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宽容。在宗教宽容方面，最惊人的例子可能是对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密特拉崇拜的宽容。密特拉崇拜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我们能特别确定的只有在公元一世纪末和二世纪初，密特拉崇拜的圣旨和给密特拉神的献祭突然同时出现在帝国各地，包括犹太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罗马和小亚细亚内陆。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这一崇拜变得广为流传，尤其是在罗马军队的前线守军中间。在哈德良长城位于豪塞斯特兹、拉德切斯特和卡洛堡的堡垒上，已经发现了三处密特拉崇拜的圣旨。密特拉崇拜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只接纳男性信徒，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七个等级中的一个。这七个等级分别是大乌鸦、新娘、士兵、狮子、波斯人、逐日者、父亲。每一个等级都与七个星体之一联系在一起。被接纳的新成员将依次经历这七个等级。当他从一个星体到另一个星体运动时，由于这些星体距离地球越来越远，他的灵魂也会距离物质世界越来越远，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死后的救赎。在一块来自维尔努姆的青铜牌匾上，列举了183年某一密特拉教派全部35名信徒的名字。在接下来的18年里，信徒的规模以每年1-8个新成员的速度增加。但是在183年至201年之间，在这一密特拉教派的97人中，似乎只有6人达到了最高、最有声望的父亲级别。如果把密特拉崇拜看是一种地下宗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密特拉崇拜的大多数信徒是士兵、奴隶或被士奴，但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军队的高层，包括有些骑士等级和元老等级的人。一些保存最完好的密特拉崇拜圣旨就在罗马城。尽管如此，密特拉崇拜却从根本上与其他希腊罗马宗教不同，就像神像所描绘的那样。密特拉神显然不是罗马人的形象，总是被描绘为戴着一顶弗里吉亚帽，和罗马帝国最东边的地区以及罗马边境之外的波斯世界联系在一起。密特拉崇拜的仪式也和希腊罗马宗教完全不同，女人被完全排除在外。密特拉崇拜的仪式在隐蔽的室内地点举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密特拉圣旨一端的核心圣像，描绘的是密特拉神正在杀一头公牛，密特拉神亲自献祭动物。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对希腊罗马崇拜仪式的有意颠覆，因为在希腊罗马的崇拜仪式中是由崇拜者向神灵献祭动物的。此外，密特拉神的发祥地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在波斯某地的一个神秘洞穴里，在此意义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希腊和罗马的神灵之所以会受到崇拜，几乎都是因为他们作为守护神的能力，或者是作为特定地点的居住者，如卡皮托林山上的朱庇特、雅典卫城上的守护神雅典娜、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而密特拉神是一位在地域上游移不定的神明，并不固定于某一个地区或帝国中心。密特拉崇拜似乎在现役士兵、奴隶和被士奴之中特别受欢迎，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中的这些群体是最隔绝于希腊罗马宗教的公民世界。由于它游移不定的性质，还有意摒弃公民宗教的崇拜仪式，并且内部等级森严，看重个人发展，人们很容易把密特拉崇拜视为对戍边经历做出的反应。对于在边界要塞上服役的士兵来说，在距离他们本土崇拜的神庙几千千米之外的地方，命运将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聚集在一起。密特拉崇拜也许是一种理解他们共同经历的方式。罗马帝国的边界是罗马统治下的欧洲最与众不同的新特点之一，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边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东部和南部，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地区，在耕地渐变为沙漠的地方，帝国的实际边界和自然边界相重合。在整个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欧洲大陆，帝国北部的传统边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塔西佗曾说，这个帝国被海洋与大河环绕。在公元二世纪，部分边界仍然由泥土、木头或石头建造的障碍物来明确界定。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在不列颠岛北部的哈德良长城，但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畔的大部分边界都建有类似的防御工事。人们往往会认为，公元一到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一个稳定的、非扩张主义的国家，四周环绕着严密防守的现状边界。据说，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经建议他的继承人提比略保持帝国的现有边界。然而，罗马皇帝的实际行为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在公元15年，距奥古斯都逝世还不到一年，提比略本人就派遣军队进入日耳曼人地区。几乎每一个皇帝都至少有过要扩张帝国疆域的企图。我们最好将前三个世纪的欧洲格局想象成三块互不相同的地区。第一个是最里面的一块区域，即帝国的核心，由罗马官员直接统治的省份组成。这里的居民向罗马交税，并且服从于罗马的法律和管辖。核心行省之外是第二分区，是罗马附庸地区的内部外围。这里的居民服从罗马的统治，却不受罗马的直接管辖，而是由藩属王和帝国在当地的同盟者进行管理。罗马的皇帝希望能影响藩属王的继承。犹太地的希律王能够不用向奥古斯都请示就选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一种少有的特权。这个内部外围将核心行省和第三个区域及域外之族分开， 这一区域是不受罗马统治的。因此，当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边界时，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整个第二分区。这个区域面积广大，有重兵把守，这些地方纵深有数百千米，实际的防御工事线可以像哈德良长城一样修在这一区域的外部边缘，也可以像匈牙利的多瑙河边界一样修在其内部边缘。康茂德皇帝在阿昆库姆南部沿着多瑙河岸修建的防御工事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些塔楼和堡垒肯定不是用来防范蛮族人进犯边界的，事实上他们是在与多瑙河远侧的野蛮人的王国签订合约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合约规定，埃阿热格人可以在指定的日子进入罗马行省参加集市，因此正如一系列建筑铭文所说的那样，康茂德沿着整个河岸在适宜的位置修筑了崭新的塔楼和岗哨，用来防范走私者的偷渡。多瑙河的防御工事之所以有必要，正是为了管理这个行省和北部友好的蛮族王国之间的贸易。珀汀格尔地图是唯一一份留存下来的罗马帝国全图，在这幅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出任何边界，道路还超出名义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不是罗马的地域，这很让人吃惊，但也是适当的。军队对边界地区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元二世纪的不列颠，在400万左右的居民中驻扎着约6万名罗马士兵，军民比例为1:65。当然，不列颠是一个重兵把守的边界行省，但即使在像埃及那样和平的核心行省，其人口和不列颠差不多，在400万和500万人之间，可能也有10000名士兵长期驻守。公元238年，在色雷斯一个名叫斯卡普托帕拉的村庄里，居民向皇帝戈尔迪安三世发出了一封迫切的请愿书。他们解释说，他们的村子位置优越，这里的温泉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在距离村子3000米的地方，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有名的集市。包括总督在内的罗马高级官员经常来到这个村子来享受温泉浴。然而，斯卡普托帕拉也恰好位于连接两座军营的道路之上，在两处军营之间往返的路上，士兵们经常会在这个村子落脚，享用这里的温泉。这里的村民需要无偿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必需品，士兵们来来往往，这个原本十分繁荣的村子变得一贫如洗。虽然行省总督试图遏制这种滥用职权的现象，却丝毫没有改变现状，所以村民们现在不得不请求皇帝本人介入此事，而皇帝的回应没有任何帮助，他让他们再回去找总督。在斯卡普托帕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军队显然不受欢迎，而这并不是例外。在哈德良长城南边的军事化区域达勒姆郡和北约克郡，没有城市，乡下别墅也很少，在当地的遗址能够找到的罗马硬币和人工制品很少，大部分当地人口布莱甘特人依然生活在传统的圆形房屋里，变得日益贫困。显然，在不列颠北部大量驻军像寄生虫一样影响着在边界区域生活的居民，使得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出现停滞。作家阿普列乌斯公元二世纪的拉丁语小说《金驴记》中有一个故事，生动讲述了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希腊北部的乡下，一位罗马军团的百夫长偶遇一位骑着驴的花匠，军官向那位花匠搭讪，用拉丁语命令花匠说自己要征用他的驴子。花匠完全不懂拉丁语，所以就默不作声继续往前走。军官把他的沉默视为一种侮辱，就用棒子狠狠地打在花匠的头上。在花匠被打倒在地之后，军官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这次是用的希腊语，你要把驴子弄到哪里去？军官会说2种语言，他肯定知道那个人说希腊语，虽然如此，他还是选择用拉丁语对他讲话，完全是为了让花匠做出冒犯行为，这样才有机会痛打他一顿。 接下来，我们读到这位军官命令那个花匠把驴子交出来供军队使用，这并不让人惊讶。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地，这种对本地劳动力和家畜的任意征用司空见惯，这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也一目了然。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的边界区域和域外之族之间几乎看不到什么区别。在这些相邻的民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文化影响对他们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涟漪作用。在公元后的三个世纪里，在东北部莱茵河之外的地方，罗马风格的盔甲和武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公元二世纪时，在丹麦人用来陪葬的武器、工具和声望物品上，出现了最早的直接基于拉丁字母的北欧字母。最重要的是，从贵族们使用进口罗马奢侈品的炫耀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当地贵族世家开始崭露头角。在丹麦东部的西姆林哥杰，人们发掘了同一个家族至少13人的坟墓，这些坟墓可以追溯到二世纪中叶和三世纪之间。从这些坟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既有高质量的罗马进口物品，如青铜的桶和长柄勺、玻璃杯和牛角做成的酒器，也有一些当地的声望物品，如金指环和手镯。通过这种罗马化的矫饰行为，这个家族将自己与地位更低的邻居们区分开来。域外之族里最强大的一部分位于东部的幼发拉底河边界之外。和罗马北欧蛮族人之间的关系相比，罗马与亚洲内陆伟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和复杂。原因很简单，罗马海外贸易的大部分重要奢侈品都来自帝国东部边界之外，如阿拉伯的香料、非洲的象牙、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胡椒。罗马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往来发生在埃及和印度南部之间，这条海上贸易路线通过埃及在红海沿岸的两个重要的罗马贸易站连接起来，分别是米奥斯赫尔墨斯和波伦尼克。最近在波伦尼克的挖掘第一次将这种贸易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发掘出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印度黑胡椒，包括 7.5 公斤仍然装在一个巨大的印度储藏罐当中的黑胡椒。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罐胡椒并没有被运送到地中海地区，罗马从同印度的贸易中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声称，印度每年能拿到大约5000万塞斯特斯，而这些货物在地中海区域的卖价是进价的100倍。老普林尼的数据被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夸大其词，因此通常被置之不理。但最近出土的埃及沙草纸为普林尼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这份文件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中期，记录了一船货物从埃及的红海海岸到尼罗河河谷的陆路运输。我们了解到，这些货物是一艘名为赫尔马伯伦的罗马商船从印度南部的穆吉利斯运到红海的。我们可以自信地对这艘船的航程加以重现：从红海到亚丁湾30天，顺季风方向横渡印度洋20天，在穆吉利斯等待季风转向3至4个月之后，再用50天的时间回到波伦尼克。可见完成整个航程需要将近8个月的时间。在从印度回到红海的单程航行中，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包括象牙、华美的织物和产自恒河流域的甘松香油等等。根据沙草纸的记录，其价值约为700万塞斯特斯。为了更好地理解700万塞斯特斯到底是多少，我们举一个例子。据估计，900万塞斯特斯足以给和庞贝差不多大的城市配齐所有必需的公共和便利设施。可见，这艘船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浮动的宝库。